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下面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进行花圈并发表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以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主持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在星期一举行的庄严肃穆的仪式上，奥巴马在无名战士墓前安放花圈，并向阵亡美军将士表达敬意。奥巴马说，一个国家不仅体现在他所产生的人物，也体现在他所纪念的人物上。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不仅只是升起一面旗帜，而是提振我们凝聚的精神，不仅只是默哀片刻，而是按照他们为之而战的机会、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每年的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也叫做国殇日。最早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于1868年在阿灵顿公墓举行，当时的名称是功勋日。惨烈的美国内战刚刚在3年前结束，那场战争造成60多万人丧生。中国的亿万富翁每年增加30%到40%，但是慈善捐款增加的幅度却只有欧洲和美国的一个零头。联合国发展基金在一个新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慈善捐款数额大约只有美国或者欧洲的4%。福布斯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增加了38%，他们的净资产增加了1700亿美元，达到8300亿美元。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古钦对美国之音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慈善组织的功能缺乏透明，人们普遍对这些组织筹集的社会福利款项的用途不信任。他说，过去发生过一些慈善捐款被挪用的丑闻，此外国家没有设立相应的纳税优惠以鼓励捐款，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也普遍助长了抵触捐款的情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市在国殇日这个周末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至少4人被打死，50人受伤。警方表示，遇难者中最小的是15岁的女孩洛佩兹，她是星期六早晨被打死的。洛佩兹身中数枪。芝加哥警察局在节日期间增派了警察，国殇日实际上标志着美国暑假季节的开始。增派警察是警方预防去年国殇日的那个周末枪击惨案的重演，至少有12人在那次枪击案中丧生，44人受伤。据警方提供的数据，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但它的谋杀死亡率却高于纽约和洛杉矶。芝加哥社区领袖对枪支犯罪越来越感到担忧，夏季枪支暴力事件有增加的趋势，随着暴力犯罪的急剧增加，人们的担忧也明显加重，他们对警方的不信任和怀疑程度也在增加。逃离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家庭表示，伊斯兰国强迫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明抢挨家挨户的赶人。自称是斯瓦德的一名妇女说，我们试图回家，但是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逃难，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走。斯瓦德对挪威难民机构表示，我带着2岁的女儿哈娜，我光着脚跑到逃难的人群里。根据给难民提供帮助的挪威难民机构提供的消息，斯瓦德和他的丈夫阿里以及他们的6个孩子最终在5月25日到了费卢杰北面大约30公里的伊拉克营地。伊拉克部队在联军空袭和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基本上把费卢杰包围了起来。反恐部队据说已经在星期一进入了市区。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支持伊拉克部队保护平民的努力，其中包括在费卢杰建立一个平民撤离安全通道。阿富汗塔利班激进分子加强进攻，打死了国家安全部队约57人，打伤37人，战斗发生在南方赫尔曼德省。阿富汗官员表示，自周六塔利班对3个地区发动一连串的协调进攻以来，战斗变得非常激烈。政府军指挥官达拉宰伊少将说，大多数伤亡是在纳德阿里和杰瑞斯克区发生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先后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三个座谈会，对媒体性党、网络监控、理论创新提出了详尽要求，被视为部署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三部曲，甚至被称为文化小革命。与此同时，官方舆论还把习近平有关论述包装成文化自信，与中共先前提出的三个自信相提并论，甚至称之为第四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习近平打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文革50周年之际，人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小革命的降临？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同文化小革命这种说法吗？
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今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叫做十日文革。如果十日文革啊，也就是指这个官媒什么这个大批任志强啊等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把它换一个说法，说它是文化小革命，或者是文化的微小革命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和平先生也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就是文革从来就没结束，就是说这种文革的基因啊。这种，在这个中共或者也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文革的基因始终是存在的，啊，所以他们是会周期性发作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文化小革命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们就是姑妄言之，反正姑妄听之，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那么当然，这个我的观点上来看啊。就是往往是没有文化才假装有文化，然后不自信才会强调自信。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出很多事例，其实都是这样。讲那个三个自信的时候，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极度的不自信。为什么呢？就是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甚至不允许回顾历史。如果你真是对你这个执政60年的这个历史，你这个20-30年你真能够打通，真能够这个一以贯之，这个把它全部说成是正面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文革，对不对？但是文革也不许讨论。
嗯，
然后呢，这个所有有关中国特色的这些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讨论。现在大家在网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了，那这种情况你说是自信吗？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吗？理论也没有什么理论。说实在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指出来，中共的这目前为止这套执政就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那现在你又来一个文化自信，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文化自信，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要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但文化传统正好是被文化大革命这个打翻在地还踏上千万只脚的东西，包括孔夫子都是被毛泽东这个收拾掉的东西。那现在你就把它抬出来，你怎么解释？那你们当年的文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不能自圆其说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他就很担心别人说他自己没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背书名，我读过哪些哪些地方名著。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呢我们又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个西方名著中所说的这些个这个先进的和这个高度文明的文化，他又没有接受但是呢你又强调要反西方，所以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不知所云，就是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让人不知所云。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习近平已经主持了三次重要的座谈会，就像我们刚才在导语当中提到的，一个是新闻舆论座谈会，另外一个是网络信息和管控座谈会，第三个就是不久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有一些人士分析啊，习近平现在比较急于建立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邓小平有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有他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有他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这儿什么还没有呢，所以他急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你认为习近平目前是不是着手在做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要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出台的话，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习近平这个通过反腐败巩固了或者是拿到了自己的一种给人的感觉，一种霸权的这么一种姿态，你看又通过军队的改革又似乎掌握了军权，所以他开始这个进入笔杆子的这个领域似乎要展示出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似乎要甚至要出现所谓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毛泽东到所谓的胡锦涛，我们就看出来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试图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思想印记或者说要展示出某种理论体系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很荒谬的你就无论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到这个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告诉我三个代表是一个什么东西真思想上理论上都谈不上什么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按照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种理论研究的这个趋势看去，它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令人这个在政治文明的体系里面增加任何新的思想的体系的这种可能性，他只能是臣服毛泽东的已经早就被放弃抛弃的这种词语进行一些重新的组合，然后呢强行加上一些词比如说这个自信这个词，自信这个词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其实张定华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自闭就是一等自闭症，就是说我自信了又怎么样，就纯粹是出于一个霸道性的语言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展示出来他在这个文化思想领域里面有控制权力，同时也展示出来他似乎推出他的一些思想，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进一步摧毁了对习近平的某一些人们对于他的某一些希望和信心因为原因呢大家都有一些人就认为你反腐败虽然你的手段是不那么光明，你的手段是违反了基本上的法律精神，你的反腐败你也是违背了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因为你整个共产党你是培养了这么贪污腐化分子，然后你不改变体制，然后你去抓了去你自己培养的这个领导干部你这样胡来吧你这样乱来吧，你这样摧毁自己的这个子弟吧，是因为为了来要进行这个一个政治改革这有这种期望，你通过军队的这个变革本身呢是不是你要掌握枪杆子然后要做出你的一些事情出来但是习近平所现在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那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了两个字叫自信。什么叫自信呢？你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的自信？你的互联网是封闭的，你的出版自由是控制的，你的这个公众的基本的话语系统在网络的时代，你的所有的功能就是删帖删帖删帖，对吧封杀封杀封杀， 你是这个叫自信啊，这个就所以这种方式，但是和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开放和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人们所的扶持的兴起的方式和人类对理论的基本上的认知完全形成一等背离。所以这种结果就是说啊，是不是叫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小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留，就是说留下来都是笑话，留下来都是荒谬，留下来都是人们进一步摧毁对你的信任。以前嘛，你就是说啊，有人断章取义啊，新闻领域里面媒体里面控制的那些主观手里啊，所以呢，你的讲话被断章取义了。好了，现在把你的讲话前文公布出来，结果更可怕，令人更失望。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习近平他的治乱到底是一些什么治乱啊，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体系啊，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给人糊涂，越来越给人失望，越来越给人这种错乱。如果你真的有胆量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对吧？说明你就是毛泽东的这个继承人啊，就是你是小毛泽东。结果呢，你517吧，517凌晨嘛，你又搞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即使你他不是在左右中间，他找到一等中国，他不是的啊，他的整个的手段和整个的思想体系，他确实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一套。但是呢，他现在的社会又产生变化了，所以这种冲突和撕裂会越来越强剧，对习近平本身的形象和他的希望是进一步的摧毁。
是。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在中国国内对目前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气氛和风向恐怕体会得更鲜明一些，更深刻一些。最近我看到在中国的党媒上有很多的人开始为习近平的思想或者为他的理论抬轿子，比如讲我看到一个广东宣传部长盛海雄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这个确实是他的思想多么的重要，其中包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就这些空泛、空洞、口号化、数字化这些说法，你认为这样的这种宣传效果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过去嘛，我们都说是可能有人高级黑。现在看呢，这个我也一度啊，我也觉得真相是高级黑，啊，因为这个确实就是这一类的吹捧，这一类的这个造神所起到的效果呢，确实是适得其反，是南辕北辙了。就是越把它捧得高，可能这个就啊越是荒诞，而且呢可能越会容易摔得重。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是？仅仅是这个底下的人在这么做嘛？以前我也曾经觉得啊，这是有人在黑，但现在觉得呢就不太像了，因为这个，你想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不应该低估这个领导人的智商。他如果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明智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任凭底下这些人来摆布他？来这个黑他，而且黑了两三年，啊，就这么持续的黑，他居然就这个能够坦然接受，这点让人特别没法儿。
是。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也很难这个理解，那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说他是被蒙蔽了，他被欺骗了，那这种说法呢，又好像是低估了领导人的智商。所以在这两者上我真的是搞不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领导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前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我说是认知障碍，就是说不接地气了，可能很多事情他确实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想象之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自信之中啊。有了这个自信或者有了这种自负以后，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我就按我想要我喜欢的办。那么这个大家对我的这个吹捧也好，这个造神也好，我也坦然承受，是不是这个情况呢？我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问他，如果我们有机会亲自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到底你是不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是不是他们在耍你，我们现在也问不到。所以现在就处在这么一种困惑的状态， 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理论基本上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而且呢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前面的话可能会否定更远的话，然后呢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又否定了。那到底是这种忽左忽右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很多是语录体的说法。我们文革的时候就特别大家都知道那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领导指示也是语录体的啊，这个所编的这些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些全部是语录体的，那这给人的感觉也不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更像是那个毛泽东就毛主席语录的翻版，所以这个东西是令人非常奇怪的。谢谢。
好，听几位听众观众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陆现在都热播彭德怀元帅这个电视剧，他的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不会走老路，也不会走邪路，他走什么路呢？我想许多人也猜不透，但是我是认为他讲得很明确，就他的改革就是顶层设计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咱们认为就是政治精英式的改革，就是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型的时期呢进行一场上层的高层精英式的改革。当然刚才有先生说是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习近平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吧？但是在怎么进行改革，系统的改革理论呢，我并没有看到，许多人也没有看到，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搞什么思想体系？我就说他们的那个开山的那个祖师爷吧，所谓什么某某某思想的那个人，他的没思想。
OK，
他就是崇尚暴力，崇尚玩阴谋。啊，我看了那些思想来思想去，他不讲道理的人还有什么思想可说？你看所干的事情就行了，不谈什么思想不思想。有思想的人是这么办事的吗？有思想的人能够镇压这么多老百姓，能够发动文革，这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吗？你看现在这个说他什么思想体系啊，现在的领导人，你看在北京的那公交啊和地铁上面，那流氓咸猪手骚扰妇女，啊，他警察不干预，没看见他抓人，啊，那女权组织。啊，女权五姐妹去外面宣传一下那些反性骚扰、性骚扰的，他就把他抓起来，说什么思想体系？
是，
他不明明就站在流氓这一边吗？保护流氓嘛。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和平先生，现在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就中国现在又像过去一样，那些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欺上瞒下、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一种趋势。比如讲，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的这资料画面上可以看到，习近平不管到哪去都要穿一个夹克衫。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香港一个时装师说他穿夹克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夹克衫拉得很高，夹克衫非常的宽大，里边可以掩盖他穿着防弹背心这么一个事实。但现在我看到他上星期到东北去黑龙江去参访，随行的官员几乎每个人都穿了一个习式的夹克衫。就这样，从抄党章到穿夹克，中国现在这种文化，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穿夹克衫在附近的时候就有了。以前我去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啊，看到一批男人全部是在外面抽烟，或者是在外面这个拿着牙签这个搓牙齿啊，你就发现啊，这是中国的官员访问团啊，穿的西装，不管在哪个场合里面都是穿西装， 哎，后来到欧洲和美国，我发现了一群男人在外面抽烟啊，这抽牙缝，哎，我发现这批人啊，全部是中国的官员啊。后来别人的朋友，我的中国官场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们官场上的光伏实际上就是夹克森，哎，那是胡锦涛啊时代啊。那么现在媒体又把它出来了，叫习近平的这个夹克森。那么这样一等官场的一等文化，在中国现在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啊，这个走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就揣摩这个上司，到底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喜好啊，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族风，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女性风格，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制政风格，因为它的权力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峰啊，没有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基础的任何检验的可能性啊，也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程序对他选择，所以他就只好去揣摩啊上面的意思，上面要他做什么，所有的下面就跟都干什么。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穿这个蓝色的服装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他这个社会不，他这个官场里面不允许任何有基本上的个性、有基本上的人格、有基本上的根尊严存在的这种东西，它只剩下一个，现在就剩下一个词。我刚才在想这个江泽民留下来叫三个代表啊，我们开始三个代表出来，我们就问你了，谁叫你代表我了，对不对？不要说三个代表，我一个代表都没有，让你代表，对不对？这很荒谬的。所以像江泽民三个代表，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好像似乎是要表现什么共产党可以让资本家可以入党啊，那种东西，表现出他某一等开明的作风，表现出他了能够把一等民营经济能够拿入到更大的体系的中间，后来也不了了之，变成一个笑话。现在谁还讲三个代表啊，对不对？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就更加这个狭隘了。叫科学发展观，对不对？我上一次讲的观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观点，一个观察啊，一个观想，就观就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科学发展观是你江泽民的还是说胡锦涛的一个思想体系嘛？那习近平就更加搞不清楚，你他不叫他也不能三个代表，他也不能科学发展观，他都不要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词，习近平思想自信啊，我自信啊，那这个是你的思想体系吗？那现在每个官员就正在说我自信。你批评我，我自信，对吧？你说我的问题，我自信；你说我存在哪些缺点，我自信。我这自信了又怎么样？他是这么一等霸道，这么一等荒谬，这样一等可笑的东西，就这样的东西。那你现在下面去看看嘛，这样搞到自信下去，我们各级的领导干部、各级的这些官员们，他除了穿夹克衫，哎，他名号就是说自信，我自信，我自信。那整个像一帮机器人啊，整个像一个。动物世界
是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一点，就现在有很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共另一方面说自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说要有中国的特色。最近我又看到有很多的说法，说要强调中国的价值观，要强调中国的软实力，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等。但是中国特色它从哪里去寻找？你说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儒家所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等，这些和共产党现在所宣扬的又是格格不入的，它怎么样能够满足，怎么样能够调和这二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那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理论上的这个贫困期啊，已经这个拿不出什么这个锐利的武器来这个支撑啊这个政权了，所以现在呢就只能再从那个被自己打倒过的这些老祖宗那儿去寻找自信。所以你看这个他讲这个文化自信呢，他们就说要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要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一个呢就是哎，我们创造过这个辉煌的这个历史上的辉煌的文化，所以呢我们是自信的。然后呢我们今后做着中国梦，然后我们今后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所以这个也是自信的。
嗯，
但是这种自信吧，就是他们也有说法，叫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事情。那么这个他还强调我们的这个中国特色，实际上呢，就是这套东西啊，现在是说我说这个过去啊，我们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啊，但是呢，后来这个西风东渐以后，这个近代呢，我们是在西潮的冲击下是花果飘零，然后说扭转这个困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这个领导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啊，那么他们还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然后这种近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该完结了。这个就是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是引的毛泽东的话。可是你再想想，毛泽东发动文革他是干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他就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那么到底这个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是复兴的作用还是破坏的作用？要我看，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讲，就是一种破坏的作用，啊，并没有真正的。那么现在啊，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复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而现在看，啊，这个党文化也已经是非常的凋零了。所以现在又重新去从旧的这些文化武库中去找东西来增强自己的自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转着圈的，自己在给自己找理由。可是呢，这些理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样能够让人信服，所以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状态，就是本身没文化，本身不自信，然后假装有文化，强调自信。啊，这个局面，我不知道这出戏今后还怎么唱下去，这个是让人非常那个掉眼镜的事情。谢谢。
好的，围绕三个自信变四个自信，习近平是否正在掀起文化小革命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单身极端化体现出中共的党文化，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后，新华社旗下国际先驱导报上周二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蔡英文单身会使其在政治上的行事风格与行事策略偏向情感化、个性化、极端化。此文经过中国媒体的转载发酵以后呢，在社交媒体招致骂声一片。很多网友认为拿蔡英文的性别和婚姻状况来做文章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表现出明显的歧视与偏见，是中共游街文化的延展。在中共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这篇粗俗的文章显示出中共怎样的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应当从理解和包容做起。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谈一谈，你初读这篇文章你的最初的感触、你的感想是什么？
抱歉了，我没有读这篇文章。中国的文章，
你听说了以后呢？
对的，听说了，我几乎都没有办法读中共的文章。中共不要说这等粗俗的文章，你告诉我人民日报哪一篇文章值得你看了，对不对？它不仅是对你基本上的智商的一等挑战，它会对你的心灵也是一等摧毁。像这样一等文章，在一般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就是一般的有最基本上的文明知识的人， 有基本上对人的尊重的人都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出来。这种文章它不仅是一种公然的一种侮辱，它根本就是一种诽谤，因为它涉及的人他根本不仅是针对一种蔡英文的问题，是中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多少人，你去想想有多少人是单身呢，对吧？有多少人这个婚姻状况这个是没有结婚呢，然后他或者是离婚呢，对不对？或者是有多少人是女性呢？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而且是你官方的媒体表达出来，那民间的媒体也是不允许的，他一定会吃官司，对吧？这个媒体要么被关掉，要么就会被别人围攻，要做出这个公开道歉和检讨，啊，你要么就是这个你这个媒体就会被追究这个法律责任。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现出这样一点东西，为什么不奇怪？啊，就是因为他整个国家啊的这个领导人他都在讲，明明是自我封闭，明明是在压制传统的文化，明明是在摧毁基本上的文明的精神，明明是跟世界文明在对抗，他追求一个自信，明明自己的人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他可以说是西方对他的批评，他说你是吃饱了撑的，对吧？明明是你没有任何的法治的精神，明明是你胡作非为霸道，哎，你看他说该出手就出手，那么这样一等语境的风格，在这样一等思想的体系，这样一等啊这个执政的作风啊，去出现这么一个中共官方媒体出现这个文章，你也不要奇怪啊，也不要奇怪，它就是一体的，它就是一致的，它就是粗俗，就是粗鄙，就是不讲道理。所以我前面讲了嘛，你要批评他搞了半天他讲不出东西，就是说我自信了，对吧？我自信了，你又怎么样，对吧？他是这么一等东西，对吧？啊，那么对蔡英文来讲，蔡英文我们看，如果但凡你仔细去听了或者是看了蔡英文的这个就职讲话，我觉得是陈某都非常委屈的一个讲话啊，他不能展示出那么一等兴奋的，你看通过一等正常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一个领导人，他不能非常坦诚的自信的兴奋的去谈他的治国的理念，他会要非常沉重的面对一个两岸问题，哎，这个两岸问题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你谁跟你谁九二共识了？中国的这个九二共识，你经过了什么程序，老百姓认可你的九二共识了？你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你这个九二共识通过了什么程序，认识了你这个九二共识了？哎，你说你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就破坏两岸和平？我问你啊，谁在海峡两岸里面有能力破坏两岸和平啊？我们现在跟这个台湾正在要反攻大陆吗？对吧？他没有，但是他就是这么跟你这么强行上了这么一个调子。但是过去的两岸关系所积累的这种资源，其实也不仅是国民党的努力，也是台湾老百姓的努力，也不仅是你共产党的努力，也是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努力。两岸关系现在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在走向和平合作，对吧？蔡英文也没有说一上来像当年李登辉那么霸道，或者是那么乱胡乱的挑衅中国大陆啊，就表现出一种敌意的姿态。蔡英文已经是非常温和的，
好的，
尽可能的去寻求共识，然后你还采取这么一种侮辱性的一种语言，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啊？我觉得他其实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暴力语言而已。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谈论中国文化自信，谈论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那么现在很多观察中国文化现象的人呢，一方面发现蕊成刚式的傲慢自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女性对于少数人的团体的这种歧视和偏见。比如讲，我在人民日报上人民网上就看到所谓的盘点落马女贪官丑态，然后对他们的定性是什么呢？是贪婪跋扈，情夫成群，类似这样的报道在中国媒体上你会经常见到的。一谈起来男贪官，说他们有几个包了小三小四，好像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一谈起来落马的女贪官，就充满了这么样一种讽刺、谩骂，甚至有些细节不仅仅是触犯到女官员的私人的隐私，甚至把他们这种人权彻底的侵犯。比如讲，我看到描写杨秀珠，说杨秀珠她多么的彪悍，她经常穿着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骂。 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你认为这些特点是不是中国现在文化特点的一些体现？
至少是这个中共党文化的这个体现。可是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党文化，以前我也在美国之音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中共党史上的这些粗口。那么这而且我其实据我所知，就是越到高层其实这个粗口会越多。比如说中山会议上毛泽这个彭德怀跟毛泽东的这个对话，他就是完全是粗口式对话。那么这类的情况，就这类的传统啊，这个其实一直是延续下来的。我们知道反正现在一些个高层的这个一些不公开场合的一些谈话，其实仍然是有粗口的。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极端化这个问题啊，其实民进党和中共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原来可能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共同的血脉，而且呢都有底层斗争和街头政治的这种传统，所以他们也都属于一种刚性的政党。那么当然我觉得民进党也确实有这种令人担心其极端化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上台以后就把前面国民党所做的东西全都否定掉，重新来过，这种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它有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
嗯，
但是呢，我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单身与极端化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你不能拿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作为这个判断政治上极端化的理由。如果你这么判断的话，实际上就把自己和金三儿金正恩摆到了同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金正恩咒骂这个朴槿惠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粗俗的语言来咒骂。那么当然这种党文化其实本身确实就是粗俗文化，不仅是中共如此，当年斯大林时代苏共的领导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粗俗的。你不要以为这个高层的人就有多么高尚，不是那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其实是深入他们骨髓的一种文化。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像毛泽东，比如说毛泽东性乱，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搞了很多女人，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他是照样是极端化的，不然他不会搞文革，对不对？但是呢你再看，你说现在的中共官场有实行包二奶包三奶包到 N 奶，但是呢他照样抵制多元文化。所以这个单身与极端化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一点呢完全是中共自身的这种极端式的思维才会产生这样极端式的粗俗的语言来这个攻击他们所不喜欢的人。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也看得很多，到处都是粗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上行下效，他们实行这种东西，认为这种东西最能够彻底的表达他们的个性，所以他们就这么玩。所以这个东西是党文化带来的，就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破坏。谢谢。
是，那么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些文化现象，有人还用游街文化来形容，比如讲在央视上动不动就会有明星、大腕、新闻记者、书商、持不同政见者上面去认罪认错。很多人认为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对人权的践踏，同时也是对所谓法治的践踏。因为你法庭还没有审判，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去自证其罪，来承认自己有罪呢？那么你对这些看法，对这些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已经批判了这个无数次， 因为你一方面要强调这个法治的这个建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完全的违背基本上的法律这个精神，你这样让这种没有经过审判的一等涉嫌啊，没有这个涉嫌的这个罪犯啊，涉嫌的犯罪人员，你上这个中央电视台去侮辱性的这种游街行动，那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严重很多。文化大革命的话，你只顶多在一个街上游行一下，对吧？或者说你开一个所谓的万人大会，一万人，对吧？那你现在电视台所转播的是几千万啊，甚至是几亿，那么这样一等方式，实际上是对你的。啊，对于一等所有的在这个受众传递一等信息，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要对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我愿意，我这个官方、警察或者是某一些政府部门，我任意要对你侮辱啊，任意要羞辱你的人格啊，任意要摧毁你的这个个人的形象，我就这样做了。我这样做了又怎么地？啊，就是纯属是一等流氓的文化，一等土匪的文化。但是他不这样做。他用什么东西来威慑天下呢？他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走向民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啊要走向政治的这个文明，啊，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过去吧，大家还来不及弄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腐败去了，对吧？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大家都去腐败去了。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觉得这个腐败的问题很严重，这么搞下去不行，对吧？那么他就要搞另外一套，搞另外一套，他又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政治思想理论的基本上来源，没有任何文明的基本上的认知的能力，对吧？那么他就只好去搬到他所熟悉的毛泽东这一套来。哎，以前反正电视不发达，如果毛泽东时代如果电视有那么普及和发达，我估计也是可能啊，习仲勋也好啊，彭德怀也好啊，啊，或者是刘少奇也好啊，啊，这些被批斗的这个所谓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当时也在电视台认罪了，对吧？现在这些领导人他们现在自我保护起来。哎，然后让一般的民众，让一般的知识分子，让一般的这个公知，那么走向这个认罪的这么一个电视台。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仅仅是摧毁了你这个对法治的形象，也摧毁了你这个啊这个政治文明的一种基本能力。那你就是所有的人就是跟着你就是这样去做，对吧？所以警察就粗暴执法，警察啊去殴打这个老百姓。你和政府官员去公开怒斥这个官员，你就成为了一个正常现象。我现在我非常的厌恶这个朱镕基啊，厌恶朱镕基，我也厌恶这个王岐山。为什么厌恶呢？我就看到他们在很多的场就表现他一等个性，对吧？表现他一等个性，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何等的这个粗暴，对吧？他所指责的中共官场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即使他在他个人的身上，在极乐地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他有那个胆量就怒斥他的上司吗？没有啊。那么这个怒斥官场，有了你这个朱镕基啊，表现所谓的个性，实际上你是粗暴；有了你王岐山啊，你去指责和批评这个公开就是怒斥这个下属的官员，还有一个李克强也是这样的，他没有胆量就怒斥一个省委书记，他也就怒斥一个处长。好像这样一种文化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官场，就是暴力财产。
抱歉，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希望发表他们的意见。浙江的邓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请讲，邓先生。
听得见吗？喂。
你听得到吗？我已经。
喂。
请讲，我们听到你了。如果你要听不到的话，我们试一下。
好，我说，中共的这些党媒或者这些报纸，他们所说的东西全是臭话，也是就是说都是假话。他们的报纸只能扔进垃圾桶，当屁股擦还擦，当卫生纸擦还差不多，只能这么看，他们全是假的。
嗯，好的，好的。浙江的邓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这个共产党从他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强调党的地位的啊，强调党那个地方老军队都是一个党贯穿的，指挥全国统领全国的。他这个肯定要强调党啊。现在共产党发展了多大多强多强大，世界第一大党是吧？他对老百姓是吧？对世界党都敢说，谁敢横刀立马？谁敢在共产党面前横刀立马？所以说。 都说那个共产党呢，要想他做民主那是不可能。我说嘛，要想共产党彻底垮台的话，必须要像八国联军，首先要从外部打掉他的实力。首先，比方说像在东海、南海。
好的，谢谢美国的张先生、你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张立凡先生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很多人评论中国的文化当中充满了暴力，它是一种文化的暴力，也是一种暴力的文化。这一点体现在央视上，体现在互联网上，相互攻击，特别是不久前的任志强的事件。有人还形容文化斗争势必会导致一种斗争的文化，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是这个所谓这个斗争的文化啊，这个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这60多年间，这种斗争的文化一直没有间断过，只不过呢，可能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我们看这个毛时代啊，其实它是充满了这种语言暴力啊。这个毛本身他说粗话，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记载。还有一点呢，他的语言暴力还就表现在他的这种指鹿为马上，就是明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硬要说成是那样的。比如说，当初这个他反右派的时候，其实他反的那些人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人，就是按通常的、国际通行的这种政治学的定义来讲，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而应该是左派。但是他一定就把这些人要打成右派，这种，而且这种影响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你看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说左派和右派跟国际上的通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也很容易造成一种误会。有些这个比如美国的这个左派人士，他就以为中国的左派跟他是一样的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要求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种亲近感。结果后来真的一接触，可能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呢，这种造成的误解已经持续了多少年了？快60年了，就是一直就是指左为右，指鹿为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你说这一类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当然不止于此就是毛说过的很多话，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说过的很多话，他们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又把这些话自己就把自己否定掉，然后呢他们怎么说怎么都是有理的。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种所谓的文化自信，所谓的党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刚才有位听众讲的，就是不讲理。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讲理，而且没有逻辑，这个呢是中共这个文化的特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讲，我说，这个执政理论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就在于就是你所说的东西，你所主张的东西，一个是和你以前所主张的东西南辕北辙，一个呢是你所宣扬的东西和你所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那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假话的文化，或者是欺骗的文化，这是不能持久的。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时代，你说的所有的瞎话立马都会穿帮。
好的，
这个是明摆在这儿了。谢谢。
好的，今天是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美国总统竞选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商人政治捐款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中国政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明天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进行花圈并发表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以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主持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在星期一举行的庄严肃穆的仪式上，奥巴马在无名战士墓前安放花圈，并向阵亡美军将士表达敬意。他说，一个国家不仅体现在他所产生的人物，也体现在他所纪念的人物上。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不仅只是升起一面旗帜，而是提振我们的精神，不仅只是默哀片刻，而是按照他们为之而战的机会、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也被称作国殇日。中国的亿万富翁每年增加30%到40%，但是慈善捐款增加的幅度却只有欧洲和美国的一个零头。联合国发展基金在一个新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慈善捐款数额大约只有美国或者欧洲的4%。福布斯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增加了38%，他们的净资产增加了1700亿美元，达到8300亿美元。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古钦对美国之音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慈善组织的功能缺乏透明，人们普遍对这些组织筹集的社会福利款项的用途不信任。他说，过去发生过一些慈善捐款被挪用的丑闻，此外国家没有设立相应的纳税优惠以鼓励捐款，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也普遍助长了抵触捐款的情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市在国殇日这个周末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至少4人被打死，50人受伤。警方表示，遇难者中最小的是15岁的女孩洛佩兹，她是星期六早晨被打死的。洛佩兹身中数枪。芝加哥警察局在节日期间增派了警察。国殇日实际上标志着美国暑假季节的开始，增派警察是警方预防去年国殇日的那个周末枪击惨案的重演。至少有12人在那次枪击案中丧生，44人受伤。据警方提供的数据，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但是它的谋杀死亡率却高于纽约和洛杉矶。芝加哥社区领袖对枪支犯罪越来越担忧，夏季枪支暴力事件有增加的趋势。随着暴力犯罪的急剧增加，人们的担忧也明显加重，他们对警方的不信任和怀疑程度也在增加。逃离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家庭表示，伊斯兰国强迫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明抢挨家挨户的赶人。自称是斯瓦德的一名妇女说，我们试图回家，但是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逃难，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走。斯瓦德对挪威难民机构表示，他带着2岁的女儿哈娜，他光着脚丫到逃难的人群里。根据给难民提供帮助的挪威难民机构提供的信息，斯瓦德和他的丈夫阿里以及他的6个孩子最终在5月25日到了费卢杰北面大约30公里的伊拉克营地。伊拉克部队在联军空袭和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基本上把费卢杰包围了起来，反恐部队据说已经在星期一进入了市区。阿富汗塔利班激进分子加强进攻，打死了国家安全部队约57人，打伤37人。战斗发生在南方赫尔曼德省。阿富汗官员表示，自星期六塔利班对3个地区发动一连串的协调进攻以来，战斗变得非常激烈。抵抗力量还在夜间的战斗中攻占了连接省会的一条主要公路上的4个政府军据点。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官表示，战斗目前正在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